的第一部分，就是从生命记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各支派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是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方，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周围一切仇敌搅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所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所选择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身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的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和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新谷、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身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离弃利未人。这个是今天读经的第一个部分。在讨论问题之后，我们再读第二个部分。今天的讨论问题是，有哪一些不同宗教敬拜神的方法，你会觉得神会怎样去看待这种不同的方法？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关于其他宗教的敬拜方式，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如果你说话不方便，也可以在这里用文字表达。接下来是今天读经的后半部分，就是《生命记》第十二章的第20到31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在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和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的都可以吃，只要你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眼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厌恶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现在开始正道，今天正道的是高等牧师。他说他们现在看到教堂里面非常的冷清，就是只有他和奥比牧师还有坐在后面的负责影音的弟兄们。但是我们可以感谢神，借着这个有这个网上的敬拜仍然可以一起来敬拜。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阅读生命记，这实际是摩西的一系列讲道，他一直在为我们今天做转向的部分，就是生命记第十二章所奠定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摩西解释了以色列独一的真神，同时也是整个创造的主，如何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为奴之地埃及地拯救出来，现在已经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这片流着奶与蜜的土地，一旦他们驱除了现存的居民，这片的土地就成为他们的土地。但是如果他们要成功的占领并享受上帝的祝福，他们必须委身于独一的真神，来遵守十条的命令，就是所称的十诫，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的爱上帝爱灵舍，才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现在我们开始的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理解这个部分一直到第二十六章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摩西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解释，在以后的十四章中会系统的阅读十诫，并解释他们生命中应该是怎样子。这就是十二章第一节的意思，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土地上，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乃是这样。律令和法律这个小短语其实是在讨论以色列的国民生活如何，以及国家内部个人如何彼此相对。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它想象成你可能去律师事务所看到那些书籍，那些书籍为你提供具体的政府法律，涵盖犯罪和公民行为的任何方面。这个有点像不一定是一个很完美的例证，有点像我们现在无所畏惧的这个州长Gladius 站起来说发布有关封城规则的每天的简报。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些封城，但是毫无疑问你需要有一个好的方法去解释来应用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在其他地方已经存在了，今天州长女士所做的是说今天的情况以及她特别会影响什么人，她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说服我们所有的人来加入，用这样的方法来一起实行。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可是为了我们的保护，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我们才会变得更快乐，情况也会更好。现在摩西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像 Gladys， 因为在新南威尔士州人有自己民主的权利，他们会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些法律是错误的法律，我们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等等。但我们看圣经，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这些书信书卷当中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是完美的律法，因为它是由一位完美的上帝赐予的。以色列不能在其中挑刺，然后说之类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吃鸡蛋呀？为什么不能吃培根呀？为什么不能吃猪肉香肠呀？等等。但是从另外意义上说，摩西就好像像 Gladys 州长一样，他有这样的责任站起来说，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律法是好的律法，实际上他们是非常伟大的律法，在某些方面他们类似像国家的法律，因为他应对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相同的挑战，他实际更好，因为他反映了上帝自己的品格， 当你如此行如此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所面临的将是审判。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个人和社区都接受这个方法，我们都会因此而感到幸福。希望大家能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十二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摩西就开始解释这个十诫章第一个的应用。请你回忆一下，在第五章提到的第一句是，你在我的面前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接着第二条的命令是，禁止在崇拜中使用偶像和图腾，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无形的上帝。所以任何尝试想用木头、金属、石头、雕像或者任何的受造物来接近它都是不对的。我可以向您介绍一下本章的小纲目，是由摩尔神学院旧约的讲师乔治阿塔斯所提供的。他说你可以这样看十二章的经文，十二章的一到四节讲的是拆除虚假的崇拜场所，五到十二节说建立一个真正崇拜的地方，十三到二十八节区分圣与俗，二十九到三十二节避免虚假的崇拜。所以我们现在来做的就是按照我们常用的方法来完成本章。我们不一定会涵盖所有的细节，但是这会建立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框架。对以色列来说，绝对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虚假的敬拜场所。他们注定要成为万国之光，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绝对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比如我们读到本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到三十一节，那些人将他们的儿女在火中焚烧作为祭祀他们的神的做法。稍后在生命记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占卜和咨询死者有关的事情，并且有所谓的妙计。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差异。你绝对不能既说你爱着上帝，却让自己去参与这样的行为。这就是第二和第四到第四节背后的这个原因。你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现今我们可能想知道这个如何适用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早在2001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在穆罕默德·奥马尔的命令下，宣布他们有一个计划，炸毁雕刻在阿富汗中部悬崖边的两尊巨大的佛像，一尊雕像高38米，另一座雕像高55米。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抗议。这些雕像至7世纪就已存在，巴基斯坦穆斯林政府对此提出过异议，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政府提出将这些雕像从阿富汗移到印度妥善的保管，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对此也表示抗议。但是最终当塔利班控制了该地区以后，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在2001年的3月的几周里面，这些雕像就被塔利班系统的拆除了。当时穆罕默德·奥马尔说，穆斯林应该以粉碎偶像为荣，我们摧毁这些偶像是对真主的赞美。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这么做吗？难道我们应该用砖头去砸有耶稣照片的彩色玻璃吗？不，我认为这里正在发生更深刻的事情。毫无疑问，这片土地上这些宗教对以色列人民来说是真正的精神危险的来源。这不仅仅是关于保存旧艺术品的问题，而是在迦南的这些宗教场所正在发生的是儿童的祭司和寺庙卖淫的地方。以色列已经证明过他们是非常容易误入歧途的。对基督徒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坚持一种敬拜上帝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吧，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为善，都把我们引向一个上帝，好比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真的想对彼此和我们的邻舍表现出爱，那我们就会想和我们的邻舍来讨论耶稣，而不是让他们误以为 我们只是相信我们想相信的关于上帝的那一部分，那个是错误的。让那样的错误的想法持续的存在，那个并不是爱。我们应该粉碎去除所有在我们的头脑当中的偶像的观念。当你在海滩荡的时候，看到救生员吹着哨子，示意漂流的人快点回来，只能在旗帜之间游泳，你知道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是在捣乱，那些小旗是为了拯救生命。在一些海滩上，如果你飘得太远而没有救生员看着你，你可能会被拖入大海，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当中。所以在这一点上，摩西所扮演的正是人们的救生员，他教导他们如何在上帝里面找到生命和祝福。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来提醒耶稣，提醒他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也让我们学习为我们的朋友做同样的事情。在接下来5到12节当中，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敬拜场所。请你注意第11到12节，十一节说，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所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献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地场所。你们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那么拥有一个特殊的敬拜场所有什么意义呢？这里又如何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呢？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不像迦南人那样有许多许多的神。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还记得生命记第6章吗？上帝的合一体现在他子民的合一上，而他子民的合一体现在他们聚在一起，以他的方式来敬拜他。同样，今天上帝没有让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敬拜他的地方。我们通过聆听他的话，并相信他所说的话来敬拜他。这当然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会花费很多的时间一起来阅读圣经，聆听他所说的，并祷告我们可以相信圣经所说的那位耶稣。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场所吗？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要尝试去耶路撒冷，好像穆斯林会梦想去麦加一样？或者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周日在教堂聚会的问题。当然，周日在教堂聚会确实非常重要，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请记住，在新约当中，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如此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并不认同特定地点的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将我们的教堂里所做的事情称为敬拜略有些误导。我们现在的敬拜包括相信耶稣基督会赦免我们的罪，并按照他的话来生活。我们在哪里都这样做，而不仅仅是在教堂里。上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无法见面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来敬拜他。注意，我们仍然应该彼此见面，鼓励彼此，鼓励按照上帝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信靠他。圣经并不是赞同那些不愿见面的孤独和私密的基督徒。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可以在以色列当中学到什么，什么才是一个正确接近上帝的方法。我向你保证，尽管我们在这里学的很多东西，但我们仍然可以是既是基督徒又是素食主义者。我认为过于教条不是个好方法。我的一个女儿吃过一段时间的素食，除非我在做咖喱鸡或者烤特别好吃的肉的时候，她会偶尔吃一顿。当然，我们这里有一点点跑题。这里的重点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过教条主义者。我们当然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深入研究13到28节的细节，所以我希望你能在自己的阅读当中来提醒自己。让我挑几个亮点来讨论。第一个是，确实，如果确实有献祭的需要，当你献祭的时候，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做，不是随便选一个什么地方。当然，现在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没有在那个土地上，上帝也没有特别指定任何特殊的位置。这个跟实际上你无法将 上帝绑定在一个物理位置或者物理的建筑物上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上帝无处不在，他是万物之主。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其他部分知道，圣殿最终会建在耶路撒冷，那是神特别要待的地方，也是神期待他的子民定期的献上自愿献祭和牺牲的地方。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完全的献身为主，为上帝来服务。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你，以正确的方式敬拜上帝非常重要。是的，这需要我们付出牺牲，要付上代价，付上努力和精神。就像以色列整个的生活实际上都是围绕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敬拜上帝展开，怎样用昂贵但完美的动物的来献祭来对付罪，怎样在圣殿当中与上帝和其他人面对面，来明白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有罪需要解决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来说不同的是，为我们献上祭物的是耶稣本人，他通过他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并使我们可以接近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以基督徒的身份来献祭牲畜，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血。我想特别强调的另一件事，就是这个过程是多么快乐。即使是这些神圣而特别的祭司，不仅要献给上帝，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为了和上帝的子民一同庆祝。请特别注意第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你看到了吗？这些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刻是欢欣鼓舞的时刻，你会说是聚会的时刻，这些神圣的日子也是假期。事实上，这就是英文当中 holiday 假期这个词的出处， holy 和 day 就是圣的日子 holiday。 但是即使以色列没有专门进行神圣的宗教祭司，也要注意到他们所应许被应许的生活是多么充实丰富。请注意第二十节，耶和华你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你看到了吗？随心所欲的吃肉，他并没有强制说要求吃肉。因此，这样如同我之前对素食主义者的评论，你可以是基督徒，也可以是素食者，但是你不能强制的要求。肉在这里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是富足的生活。动物很贵，你从奶牛那里得到牛奶，你从羊那里得到羊毛，真正的杀死一个动物，无论是为了献祭还是为了吃，是件挺大的事情。而穷人并不经常会吃肉，但是上帝在应许之地丰富祝福的本质，以色列可以随时的吃肉，但不能吃血，因为血是生命。这个就如同二十三节所教导的那样。那么好吧，在结束之前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为上帝和他律法服务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繁重责任。是的，这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它会涉及巨大的牺牲，确实涉及到的是耶稣生命的牺牲。任何想成为基督跟随者的人都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背负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跟随真神并不是一个负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幸福的生活，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像国王一样的生活，只需要他们像他们所承诺的那样信靠和顺服。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说，我吩咐你的都要遵行，不要加添或减少它。摩西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也不是最后一次。同样，对于信靠耶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面临的生活是一个喜乐顺服的生活。事实上我们会更好，因为以色列从来没有真正能够按照上帝所说的去获得祝福，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做了完美的牺牲，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所做的错误付上其他的代价。我们也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生活和工作，通过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上帝。所以让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主耶稣，承诺按照他的话来生活，因为只有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生活和喜乐。今天的讲道部分就到这里，谢谢。